那么我们的智慧的呼喊呢，我基本上用三个实例，三个王，以色列的三个王。好，第一个就是扫罗，第二个大卫，那么来到第三个就是所罗门王。好，因为这个大卫跟所罗门王是神用他们来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五本智慧书哈。那当然有一本是约伯了哈。这些智慧书呢里面呢，这个大卫跟所罗门他们的所写的这个分量是很大的哈。那可是呢，他们三个人的特别是大卫跟所罗门呢，他们两个虽然都很有才气哈，他们写了很多这个智慧书里面的，不管是诗啊、词啊，或者是智慧，特别是智慧方面的话，箴言的话，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所罗门所写的，就是很聪明的，很有科学性的啊。你看到那个所罗门写的那些东西哈，很多是很科学的，就不是很本来就很科学，就是他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什么动物、什么昆虫什么，他都知道啊。然后他观察究一切呢，写得非常的非常的丰富的哈。等于说呢，我们如果很崇尚知识的话，所罗门是一等一的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为他跟神求智慧哈。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三个王，其实这三个王哈，一开始的时候都处在大卫没有了，大卫没有。大卫的起始点事实上是很不起眼的，他不过是一个牧童，但是他有一个比他们优厚的地方的条件是他跟神的关系很近。大卫有没有每一天在牧羊啊、数羊啊、保护羊啊，他跟神的保护跟神的这个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所以呢他比较好的条件是他认识神认识得很深。那么扫罗跟所罗门都是神所命定的，同样是神所拣选的，也有神自己的灵的浇灌，有神自己的命定，同样都给他们做王位做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扫罗呢，从神高抹他之后，他走的是下滑路，也就是上次我们结束在这个智慧的那个第九章的那个箴言提到说，那个人却不知道阴魂在哪里啊，他在阴间的深处啊。扫罗是一路这样子就滑下去了，到后来交轨啊，那等于说完完全全的离开了这一位赐我们生命的神。那么大卫呢，他本身的该开始的对别人看他来讲不过一个小牧童啊，可是他却有着对于神的信心还有对于神的全爱。刚才我讲了哈，当我们在看这个约翰14章到17章之间的话，有两个字很重要，一个是相信，一个是爱。那大卫呢，是在这个信心跟爱上面呢打了非常好的根基，所以他呢人生呢起起伏伏，所以他说有时候有死因的幽谷，不是死了，可是那个阴影在那里，好像快要死了，他不怕遭害，有敌人他还是有宴席可以吃，这是大卫的人生。好，高低事实上低谷比较多，只是后来他坐在位的时候，那么他是奠定了以色列国的这个国界，还有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强健哈。大卫是一个会打仗的人哈，那他的人生是这样子的了哈，可以说用曲线的话就这样。但是他有一个绝对不会倒的，就是他的根基，就像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七根柱子的这样的一个唐诗。好，这个第九章的那个我们的这个箴言，来到所罗门的时候，停在这里哈，我们不要先不要移走哈，停在这里一幕。来到所罗门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有背景，而且呢很资优，自己本身也很有资质， 然后呢，他有别人有比别人更好的这个先天的条件，他的父亲这些，等于说他有个资产在那里啊。所以我等一下你会看到我第一段要讲到他的资优成业，他是那个继承大卫的这个神所命定的。其实他不是唯一的儿子，他还是那个他的父亲跟那个拔示巴奸淫后的第二个，已经结婚后的第二个，第一个死了，好，这样的一个出身，但是他有着父亲的这个雄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有着神对他的祝福，赐给他智慧，以至于所罗门事实上一开始是很健全很健康的一个开始，他也求智慧，神也给他很丰富的，除了智慧以外，这些看得见的，这些享受的，还有他的国家啊，他的用的智慧呢，他怎么样在治理，一方面里面的治理，一方面他另外面的扩展啊，把他的这个跟别的国家的关系搞得非常好，这是所罗门。但是呢，他并没有越来越好，而是怎么样？而是也是一样，就走在一个滑路下面。到底所罗门有没有得救？这是一个谜哈，就像那个约拿一样，约拿的只有四章，第四章没有给我们一个结束，说到底约拿后来怎么样？我想基本上是在于他们有没有回转。好，那我们上次谈到这七根柱子。这个神的殿堂呢，是一个我们刚才谈到跟与神同住哈，这个神的殿堂里面，这个箴言智慧书，所罗门把它写成是七根柱子的一个很全备、很丰盛、很坚固的一个堂室。好，那么这个堂室呢，也可以说，当我们住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根基也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耶稣讲的。如果你听到我的话就去行，就像把你的房子建在磐石上，是不会倒的。在这样的一个很全备的一个堂室里面呢，包含了很丰富的，如果你去看我再复习一下第九章哈，里面有你要懂得进来转回，那么转回呢就会加上转变，这里面有很丰富的供应，是这个主人，这个智慧的主人，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啊，我们不是去吃外面，我们上次都偷来的或怎么样的啊，后面有一段是讲偷来的啊。那么第三个，在这里面呢，你会有更新，这个更新本身呢，就是我们讲的新陈代谢，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其实神所造的一切啊，它有一定的定律。比如说我们的骨骼，现在我们都很在意啊，特别是年纪大的啊，我们其实年纪不要很大啊，听说那个三四十岁就已经骨骼就已经在缺少了哈。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骨骼里面就有一个破骨的细胞，有一个造骨的细胞，我们的身体有一个要把二氧化碳排出去，把氧气吸收进来的系统，这个是神创造的一个定律。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面，这个堂室里面，智慧在做一件事情，把那个不要的要舍掉，然后呢让那个新的可以进来，刚才那个讲到说更新的这个意思啊，要循环。在这里面会有责备，会有管教，那当我们接受管教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大的神的爱。什么叫做孤儿？没人教没人管的。当我们有人管的时候，我们有神来管我们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安全的，是一种爱的一个交换。好，神讲清楚告诉我们，箴言也讲，希伯来书也讲，神所爱的他必管，他必教。所以当你被管的时候，至少我是这种感受了，我觉得说哎呀，神啊谢谢你，神啊真甜蜜，你愿意管我。好，神不是那个我们想的严厉的主人，不合理的啊要求，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呢不会纵容我们， 在这个唐诗里面呢，充满着怎么样新的知识，你会成长，你越来越认识越多。在这个唐诗里面呢，你会越敬畏神，你越敬拜这个神，你越在成长嘛，然后你认识他就越深，你跟神的关系越敬畏他就越深，越深的时候你就越享受，你就以他为乐。然后在这个唐诗里面呢，你已经在走一条光明的道路，也就是永生，你的年岁增加啊，你的益处无数的永生的道路。这个是这个七根柱子的唐诗里面刚我们提到说，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神的殿中。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用这个所罗门王写这些的所罗门王做一个我们的例子。这个例子让我们有一个反省啊，有一个警惕。这么大的智慧，这么丰富的人生的体验，啊，如果来帮他测 IQ 的话，我想没有一个人，因为圣经讲的嘛，没有人聪明过他的啊。很多妈妈可能很想生这样的儿子哈，但是他有一个终结的地方，他有个终结的地方是一个叹息。我刚才讲到有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们不知道，只有到天上去找他们看看有没有在那里。一个其中就是所罗门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有悔改。所罗门在这里面七个这个唐诗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要回转，这个回转的时候就是悔改，就回到神的这个啊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道路里面来。他有没有更新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线索，但是这个不重要。我们今天学到所罗门的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惕。或许我服侍神服侍很久了，我很会做神的事情，我很能讲道啊。这个是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讲啊，即使我可以说天使的语言，即使我很有爱心，我很能舍，把我所有的都给穷人，但是里面如果缺乏神自己，神自己是什么？神是爱，没有爱的话，那么这个爱的话是一个全备的，包括全心的爱神，还有全心的爱人。若没有爱，那就算不得什么。人生不过像是一个响的拔，拔怎么样？哐一声好大声，它有余音的啊，对对对，它有余震的啊，一下就过去了。鸣的锣，好，鸣的锣响的拔。所以呢，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都还没有走完我们的人生，只要今天我们还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学习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还没有到家。所以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开始已经进入了这个神的这个圣洁的殿堂，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被培养，但是我们的目标要专注，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标杆，要得到神给我们的奖赏。那么我们要来从所罗门看到他是怎么样去跑歪的，怎么样去本来那么好的资质，那么好的给他的一个条件，从父亲给他，神也祝福他，怎么会到一个地步变成后来我有讲哈，就是吃风捕风追风的人生。吃风跟捕风就是他传道书嘛，对不对？一切都是捕风啊，那吃尽所有的啊，这个宴席山珍海味什么没有都有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去环游世界哈，吃尽所有的这个世界的佳肴哈。他那个时候四周也有他的世界，就是四周有别的国家嘛，他也吃尽的所有一切啊，吃风，可像吃风一样，吃风怎么样？只会产气，对不对？气再放出去啊，捕风手抓的不管是拳。不管是你的手抓，不管是什么了哈，能力各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就像在抓风一样抓不到。最严重的是吃风捕风，这个是正常的生活的表啊描述哈。 太阳光之上跟阳光之下，阳光之下所罗门告诉我们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一样，会生会死，会健康会生病，大家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上面，这个叫做常态，人生的常态。那我们都是在吃风补风的状态下，每一天吃了上完厕所隔天还要吃，不是吗？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哈。那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如果你只在太阳之下这样子一天过一天的活着的话，那你要记得哦，等到你年老的时候，这个传道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等到你齿牙动摇，眼睛茫茫看不见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你耳朵也听不太清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人生就是如此，不过是如此，我们都一样啊。但是我们要活在日光之上的时候，所以他到最后啊，请我们回到那下面那个啊，我们往下面移好吗？好，在这里
吗？是追风的中场对吗？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我的那个
，OK， 这个
在这个前面，在这个前面，我谈到所罗门下面有几句话。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这是一个序言呀。OK， 好，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嗯，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好的，好，谢谢。这是日光之上，当我们在日光之下吃风补风追风的时候，不要忘记日光之上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律，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土造的要归于土，灵要归于神，当然我们会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会转变啊，这是很奇妙的哈。那他说你都听见了，所有这些箴言，人生的格言，人生的哲言，人生的道理，你们都听到了。他说总意不在你背多少，或者是你知道多少，或你能力有多少，在于什么？要敬畏你的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等着我今天活在这个吃风补风追风的这个生活里面，这个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就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那太阳阳光之上日光之上的这一位创造的主，他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他自己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没有回转呢？我也不知道。如果你们有谁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到现在我没有任何的消息告诉我说他有回转。好，好，那不过这个不重要了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神用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一个是大卫王，让我们看到他人生的这种坎坎坷坷、高山低谷的人生。可是呢，他合神的心意。所以神所给他的过于他的那个短短的几十年，而是永永远远的约，一个约定啊，只要神有立约，就是永永远远的一个王座，甚至神的儿子耶稣要来做继承这个大卫的王位。你看好珍贵哦，好珍贵哦，一个牧童啊。其实神的眼光跟我们看的完全不一样。耶稣降生的时候报好消息的也是牧童，他选的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不算了哈，也是一样，也是一个牧童。但是虽然是牧童，他们知道人生的秘诀标杆在哪里，全心的敬畏耶和华，心无旁骛的走完他们这一段有限几年到几年的日程 的这个过程。好，那现在我们往下来看一下所罗门的开始。 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哦，啊，但是这句话呢是不对的。这句话是人的一个，那句话怎么出来你知道吗？那句话好在台湾啦，我不晓得别的地方哈，就是为了要广告一些孩子的书籍，要广告一些帮孩子补习的一些材料，或者是呢有一些单位帮专门在把这些孩子早一点让他们具备一个起跑点要跑的那些能力，很会念书，或者是比人家早学，类似这样。我插一句哈，因为我本身是很在意教育的人哈，我本身是很喜欢去观察教育的人。你知道现在教育的这个素质最高的是哪一个国家吗？刘磊你知道吗？现在不用讲基督教教育，不是这个意思啊，就说那个他们的教
要说，我不知道，我听说好像是芬兰，据说
芬兰，对的，是的，你对的，你还是知识很广博的芬兰啊，芬兰的孩子。绝对不可以在学前去学学后的教育，可是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要追嘛。那我都追风，好追那个风潮，那个好流行的风追，好，所以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不符合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你往后面放刚最后那个你刚才放的哈。然后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最后呀，最后。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所罗门自己讲的很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神不会把它放在这个真理的智慧书上。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所以我说弟兄姐妹们，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守住我们原来有的聚精会神的向着标杆直跑。不管你现在在什么位置上面，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还没有到，不要灰心，存心忍耐，绝对不要有骄傲的心。一有骄傲就会偏离这一位爱我们造我们这位尊贵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那我们回去看一下所罗门的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资质有多少。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三节，我们上次我请你们回去看第三章，那么第三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所罗门给我们的一个hint， 怎么讲，一个提示啊。一开始说所罗门呢去娶了埃及的女人啊，这个还不是问题，因为其实以色列人呢那个时候跟埃及的关系还是算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预言里面埃及到后来是被神对他们是有祝福的，因为他们养了以色列人400多年啊，所以神是非常公道、非常公义、非常慈爱的一位神。我们会看到，如果你去注意看到哈，那个列王记上，你如果看到从这里开始看到第十章，啊，就是谈到这个所罗门的盛世，从11章开始就谈到所罗门的问题、人生的病啊，那这个病一犯下去之后呢？就谈到他后来的影响啊，整个的影响，对于国家的影响，等于说这个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盛世呢，断送在所罗门的手中。前面大卫奠下那么好的根基给他，结果就断送上他的第二代啊。好，那我怎么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怎么讲到这里有点跑掉了哈。好，我就接下去讲好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有一个东西要连接起来。
您说所罗门他的就是跟
谈到第十章、十一章以后，你就看到他的这个啊呀，你再讲一次，我讲什么？
他说，应该说他跟埃及法老结亲，然后那个后来、
哦、对对对
埃及呢，其实也是后来受神祝福，因为他们养了犹太人400年、
啊，
然后最后
是
埃及是有祝福，然后就是说头十章是所罗门的盛世，第十一章就讲到他人生的问题。
是的，好的，
讲到他那个第三章是一个 hint， 就是是个提示他的问题。嗯，
是的，好。他的一开始告诉我们他娶了埃及，这个哈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外交政策，为了要让国跟国之间有一个很和平的关系呢，他们会彼此呢会有这种婚姻的联姻关系。好，那说的文化就对了。好，其实连那个南国北国也有一次，记得吗？那个约沙法
法就娶了这个亚哈的女儿，结果后来就很糟糕。
对对对对对对呀！但是摩西的条例里面有讲到不要娶外邦人，啊，但是这个事情呢是在一个文化，这还不是一个，这是一个起头啊。这个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说他娶了埃及女子哈，那往下面我们先看一下所罗门他有什么样的那么很非常优秀的一个背景啊。首先你看到第三章的第三节，你就帮我念一下好吗？
嗯，所列王记上三章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
啊，好，这个只是呢是那个时候的环境，因为殿还没有建嘛，他们就只能在这样子还有一个方式来纪念啊这个神啊。好，首先他说爱神，好，而且呢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他有一个承传在那里，很好的承传。然后第二个呢，他是一个知恩的，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儿子嘛，好，知恩的儿子，他是一个看到说哎呀都是恩典，知恩而且是蒙恩的一个王。好，请你帮我念下面的两个经节。
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
好，我们看到从这个描述，从所罗门他这样讲，你就知道他很清楚的明白都是恩典。他认识神，从他的父亲啊，你看他这里讲哈，他认识他爸爸，他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那大卫的律例从哪里来？从摩西而来。好，他是有产业的。那他在这里描述说呢，大卫是一个很诚实、公义、正直的这样的父亲。所以因为这样呢，他知道是神给他的恩典。然后也赐他有一个儿子，等我自己本身也是神的恩典，让我今天有这种荣幸可以坐在这个位上。他敬畏神吗？他敬畏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好，那我们看第三点，从这个第三章的第三点告诉我们他有自知之明。好，前面
列王记上三章七节，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他有自知之明，对不对？那个时候算是也算是很谦卑的哈，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位分在哪里，我知道我的能力多少。好，那他跟神直接说话，你我还没有注意到哈，所罗门呢没有提到神借着先知跟他说话，好，他的父亲大卫也直接跟神对话，好，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但是他的那个诗篇好像在跟神对话，但是所罗门呢是神亲自跟他显现两次，好，刚才在那个前面的灵修的那个约翰那里有一个地方我没有提到哈，耶稣说怎么样，我们就向你们显现。我心里知道神是跟我同在的，可是神的同在对我真不真实，那就是显现，就是真实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好，那么今天我们当我前面在讲这个灵修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哈， 我很希望这个神的显现，神的真实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呢，是对你的话，就是你的从心里面，你可以清清楚楚的，你可以相信的，好，就是很真实的，好，好。那么哇，这个神曾经对所罗门主动的两次的显现，哇，这个我觉得就很宝贝了哈，对我来讲，我觉得很，你永远会记得了哈。那神显现的第一次跟他讲什么？跟他讲说，你要求什么？做一个梦了哈，做一个梦，你要求什么？那么他对自己的很自知之明，他相信他也是经过考虑，他就跟神求了一个他心里面认为最重要的。好，那我们来看第四点。
求治理能力，列王记上三章九节，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他马上想到他要判断那么多的国民，他看到他爸爸的能力那么大，所以马上想到是要治理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就是求智慧，有能力去判断。等一下这一课我们完了之后，如果我今天讲得完的话，不晓得了，我有一个问题，如果神问你，你要求什么，那你会怎么来回答神？第五点告诉我们，所罗门所求的是蒙喜悦的，因为求这是蒙主的喜悦。那神不但给他，还给他一个另外一个赠品啊，就是好像给一个然后再给他一个啊，他没有求的也给他啊，那就是他的财富。神有他做事情的智慧，为什么他要给他财富？他给他很大的享受，这是他所命定的一个国家，一个国王啊。所以我常常说哈，我常常这样子认为啦哈，我想不是只有我认为，从圣经里面的这个来龙去脉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自己的选择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跟神合作，跟神一起合作的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么好的一个资质，这么好的一个产业，所罗门接过来，你看他也懂得怎么样要求，他求的是神所喜悦的哈。但是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我们今天要警惕的。可以从他求的这个事情呢，看到所罗门他识大体，他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呢，他也知道自己的缺乏，没有经验，所以他对于整个就专注在什么事情的上面，我该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当然会牵扯到他的民啊，他的民啊，然后就会用处理事情啊，辨别是非啊。从神创造以来，这个分辨是非就是人的一个渴慕的点，有没有？分别善恶的果子很吸引夏娃，本来想说听神的话就好，那个不吃没关系，但是呢被这个蛇一挑拨的时候，就使他有一个渴慕，说哎呀，我如果能够像神一样分别善恶的话，分别善恶不是说神，如果我们听神的话不吃那个果子，我们就没有善恶的不会分别，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并没有要我们去分别，神要我们活在善里面，以至于不会被恶来污染，被恶来毒化，被恶来引诱。可是人偏偏就是越过了，本来是我听神的话最重要，到后来变成什么，哎呀，如果我有分别善恶的能力，那我就不得了，像神一样。这个是你看到哈，这是一个罪的堕落以后的一个人的这个渴慕。我们用东方人的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的观念，就是说我的孩子如果可以读到第一名，最好的学校，那是这样，这个不是不好哈，不是不好，啊， 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我们神的儿女的话，我们要尽力来荣耀神。但是如果我们的最重要的那个点就在这里的话，我们是在追风，那个像风一样一样的，你追的也是风啊，不是标杆，不实在的。好，那么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其实有很好的开始哈，那我们来看看他的问题，往后面来，往后面去哈。这是重点的哈，刚才我们提到他是一个吃风补风的智慧，他对于日光之下他是看得清清楚楚，所有的道理都在里面了。所以你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你可能哎呀人家跟我借钱怎么办，所罗门也有告诉你借钱的啊这个哲理应该怎么样，道理应该怎么样。啊，所以但是呢很重要的是他的最后的这个下场呢是一个追风的中场，追风的中场。好，那什么叫追风的中场呢？就是事情的终局胜于事情的起头。可能我们可以发现，所罗门的终局跟前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到最后就是只有叹息。啊，我说过，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回转。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你从三章到第十章去看过所罗门的盛世，他很会治理内政，他很会从事外交，四周围朋友都交到了，那个安顿的好好的，四周围的人都是远道而来看他的这个这些国内的这种繁荣兴旺，连一个叫做一个邻国的这个女王在第十一节的第十一章的第九节，不是第九节，女王在第十一章的她提到说呢，她看到呢神是怎么样的神。好，刘磊你帮我找一下，
第十章的第六节开始，
在圣事里面，对哈，你帮我念一下好吗？那个《列王纪上》第十章，
他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几次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
你看所罗门他的盛世可以发光到一个地步，这个示巴女王做这样的一个称颂谁？称颂神，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是被喜悦的啊，然后呢他那么爱你们，使你做怎么样的王，所有都是一个赞美的词句。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看到这一位赐福给所罗门的神。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要警惕的在这里啊，或许我们有很多很多亮点，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很爱神啊，但是不要落入一个终局变成像这个所罗门他这样的一个结局哈。因为他后来不但娶了这个第一个是埃及女子，后来呢同样的在这个应该是十一章哈，十一章告诉我们他娶了十一章的第一节
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
好，论到这些国的人，我们在那个第十一章的第二节第十一章的第二节，
说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 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
好的，好。所以后面提到说到年老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年老的时候是会更糊涂的，对不对？虽然他很有智慧哈，那他的心是更脆弱的，好，被这些呢啊，我们念病了哈，你念拼了，非病呢，啊，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等于说呢，所有他所拥有的一切就败在一点上面，记得吗？回到我们智慧的呼喊，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要认他做你的主，要认他做你的标准，所以呢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这些前宫后宫的所有的这些妻妾哈，这些绝对不是神指引的。可是他的心，当他的心在那里被诱惑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那个祸害是，他直接就随从了别的神。十诫里面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可是所罗门把这个外交关系，把这个治理的事情放在很重的一个位置上面的时候，本来心意是好的，本来他的能力是大的，可是他有可能会从一个敬畏遵从独一的真神转向其他的偶像性的崇拜。当他的心放在他的兵飞的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他的神了，就已经是他的偶像了，他的爱就不专心了，他不像他的父亲专心顺服。刚才我们谈到灵修里面的那个最后那个，如果你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那个爱本身是一个全然的爱，很纯的爱，100%的爱，即使我没有世上所其他所爱的，我也一定全心的，而且我还有全然的爱在我的神的身上，这个叫做以神为乐。所以我们常常在唱的诗歌70篇那里讲的，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立定我们的心智，除你以外我不会因为别的来引诱我，让我对主的心，让我对主的爱会有一点点的减少，不管是难处，不管是试探。所罗门完全的落入试探里面，记得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有三个，一个是名，一个是利啊，就是一个是物质啊，这三个试探。所罗门他其实他什么都有，但是呢他就掉落在这个试探里面。所以我问你，如果神问你说你现在最需要什么，你要求什么的话，我不晓得你会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聪明的话，我们认为哪一个是我们可以安全的跑回去，向着指标杆直跑，领到神的生命的冠冕奖赏的，什么是我们现在最重要跟神求的，请你自己给你一个答案。我们也跟神来祈求的，神啊，我真的是需要这个啊，因为我们的标杆是立稳了，我们的终点我们都清楚了，就像把那个所罗门知道，他说我告诉你们都知道了，知道没用，要你能够存心忍耐，不存骄傲的心，然后安全的回到家。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吗？